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。我是李崇恩。最近呢，崇恩为你预备了《民数记》经卷的讲解，这个内容共有14讲。今天要与弟兄姊妹来分享的《民数记》第6讲，希望你呢也能够预备好手上的圣经，可以翻到《民数记》的第11章。我们今天看的经文的段落呢，就是《民数记》的11章1节到14章45节，相关的主题呢，崇恩给了他这样的一个标题啊，上帝的管教，会众的罪与罚。邀请你现在开始留心收听。
民数记，李崇恩老师主讲。
在上一讲的时间，我们就完成了《民数记》第10章的讲解。其实《民数记》10章11节一直到14章的45节这一个部分呢，是属于内容上的同一个段落的同一个部分的，就是说以色列会众的罪与罚。神在《民数记》10章11节开始要求以色列民起行前往应许之地之后呢，到了第11章，百姓就已经开始在路上发出怨言，埋怨旷野的生活还有路途上的艰苦，并且表示了应许之地啊，真的危险重重。这期间米利暗和亚伦埋怨摩西的地位为什么这样特殊呢，上帝就在这时要求百姓暂停起行，停下来。那这种事件呢，曾经发生在西乃山颁布律法之前，但当时呢，百姓并没有遭受刑罚，反而来到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的记载呢，由于律法已经明确的颁布下来，所以呢，违反了律法的规定呢，就带来了相应的惩罚。这段经文的重点就跟之前说到的会因此有所不同。律法的果效的确是为了显明人的罪，并且呢要加以惩处的。在上一次的讲解当中也曾经提到，民数记10章12节讲述上帝利用云彩将以色列百姓从西乃旷野带领到巴兰旷野，而民数记的12章最后的部分告诉我们呢，以色列民在巴兰旷野安营，这是12章16节说的。民数记13章和14章呢记载的情况呢，同样那个背景呢都是发生在巴兰的旷野，也就是寻的旷野。后来神就要求他的百姓回转，由红海往旷野去。以这样的分段呢来看相关的经文段落呢，其实也是蛮合宜的。所以从内容上看，我们是接续上一集继续来解说民数记10章11节到14章45节是属于百姓成圣的挣扎，涉及会众的罪与罚。而这个段落我们把它分成为以下3个分段可以方便我们逐一讲解相关的经文内容和重点。第一个小段落就是以色列民起行的秩序，从10章11节到36节。那这个段落呢，上一讲已经解说过了。 第二个部分，第二个段落呢，就是领导的危机与上帝的管教，11:1-12:16。还有第三部分，探子的叛逆与惩罚，13:1-14:45。这三个不同的段落，由于刚才说了10章的段落呢，上一讲讲完了，所以今天我们集中看呢，就是11:12的这个段落，还有13:14的另一个段落。第一个段落，11:1-12:16，领导的危机和上帝的管教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进入经文的内容啊，逐一讲述呢当中可以学习的一些的要点。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神的带领之下起行的时候呢，哎，整幅图画看来呢，好像大家已经身处一个相当平顺的情景。但其实在平顺，人以为平安的时候呢，很快问题就出现了。忘恩负义的以色列人，在民数记的11:1-3，我们就看到他们所发出的怨言了。经文记载，这一次他们发怨言的原因就是百姓大起贪婪的心。从他们的话语当中，我们看出呢，这一群以色列人呢，真的是多么的卑鄙。他们说宁愿吃肉、鱼、菜，而继续留在埃及做奴隶，也不肯忍受旷野生活的这一些的辛苦，也不想继续奔向自由之路。哇，这种的心态呢，实在可怜又可悲。同时呢，他们这样讲话也明显的辜负了神的恩典，因为神在路上为他们预备了玛纳，但他们呢却还是发出哭嚎，发出怨言。这个时候连带摩西也发出了怨言。摩西埋怨神，为什么神你把管理这些顽梗百姓的责任加在我身上呢？摩西呢甚至说了不敬的话，15:：你这样待我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立时将我杀了，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。不过呢，神怜悯摩西，指示了他做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呢设立70位长老。过去摩西的岳丈叶特罗曾经劝告他要设立官长，好帮助处理百姓的生活事务。而这一次呢，神吩咐摩西在更高的领导阶层上实行分工合作的这样原则，在百姓众长老当中选出70个人做长老中的领袖，能够和摩西一同处理最重要的事务。这个方法呢，似乎也蛮接近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，但当然呢，摩西仍然是百姓最高的领袖。我们看看今天在教会当中信徒的群体当中呢，训练领袖并且呢实行权力责任的分配，仍然是我们要想清楚并且做得更好的一个迫切的需要。就当以色列人向神发怨言求肉吃的时候，神就应允他们可以吃肉。神吩咐摩西向以色列人这样说，你们不只吃1天，20天，甚至肉从你们的鼻孔喷出来，使你们厌恶了，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。当神这样应允他们的时候呢，其实是相当可怕的事情，因为33节说，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绝烂，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，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。在这个时候供应鹌鹑的神迹当中，经文特别强调的是神的大能，甚至乎呢出乎摩西的想象之外。23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？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。原来在开始的时候呢，摩西还感觉到神不可能把肉 给数以百万的人来吃吧。但是呢，神显明了他奇妙的作为，用强风把鹌鹑从海边吹过来，然后呢，铺在地上啊，有3尺之深，覆盖至少40方里的面积。神实在能够在旷野摆设筵席。是的，正如创世纪18章14节所说的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好了，我们说摩西选出长老啊，70位长老选出之后呢，耶和华就将圣灵降在那70位长老身上，他们就说预言。约书亚看到这种情况，请求摩西禁止他们，因为约书亚认为只有摩西才有资格说预言。但是呢，摩西在这里也的确表现出领袖广阔伟大的胸襟。他说，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，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。这样的一种风度容量，实在是今天教会领袖应该效法的态度。来到了民数记的12章，这里呢主题啊，我们可以呢说要表达的是嫉妒。这一章的主题就是说到嫉妒，米利暗和亚伦嫉妒摩西，结果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。由此可见，神相当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。是的，在以色列人的最高领导阶层里面发生了嫉妒的事件，这的确非常严重。因为呢，这样的情况可以从上而下的严重破坏影响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团结。那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住，嫉妒是魔鬼撒旦常常使用来破坏信徒教会合一的利器。在这里，米利暗和亚伦找到了一个借口毁谤摩西，说摩西娶了古时的女子为妻。但这是摩西在米甸旷野居住的时候所做的事情啊。那个时候呢，神还没有赐下律法，所以摩西和外邦人的婚姻呢，并没有触犯律法中的罪名。而且后来摩西的孩子也受了割礼，加入了神与以色列人的约当中去。米利暗和亚伦把过去的旧事重新的翻出来，而且大做文章，只是显露出他们的嫉妒之心。而摩西的反应呢，就是在兄姐的面前显示他的谦卑，并没有跟他们进行抗争。哇，这真是一种难得的美德哈。结果呢，神就为摩西来伸冤了。神在这里也为摩西做见证，12章7节8节，神说，摩西在我全家境中，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，他必见我的形象。到最后，神就着这件事情施行了公义的审判，令米利暗暂时患了麻风。大概呢因为他就是那个毁谤行动的主动者主谋人吧，因此呢而受罚。嫉妒的影响不单是个人的问题，更影响了全体的群众。当米利暗因麻风关锁营外的时候，百姓没有行路，只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。所以呢，米利暗的嫉妒啊，其实令全体以色列人付上代价，都延迟了行程。
民数记9章18节，以色列人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，也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，云彩在帐幕上停住几时，他们就驻营几时。
今天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研习的经文段落是《民数记》11章到14章，关于第11、第12章领导的危机和上帝的管教呢， 我们刚才就分享过这个段落的重点，接下去呢就是13章到14章的经文重点，也有一个的副标题吧，就是呢探子的叛逆与惩罚。探子的叛逆与惩罚，在民数记的第13章讲出了以色列人要在旷野多年漂流的关键。事件的起因呢，是窥探迦南与报信的结果。在申命记1章21到22节，当我们看经文呢，就可以知道哈，窥探迦南地的原意并非出于神，乃是以色列人因为信心软弱，才要求神准许他们这样做。而这件事情呢，最终也得到了神的批准。所以来到了现在哈，第13章的这段经文说，这是神的晓谕。摩西派出12个探子，每个支派有一个代表，其中有犹大支派的加勒和以法莲支派的何西阿。何西阿呢，摩西给他改名叫做约书亚。他们到了海拔最高的希伯伦，在那儿就俯视全地。最后他们在以实歌谷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上面有一挂葡萄，而且需要2人来抬哈、抬回来。另外也带回了一些的果实到以色列人那里，证明迦南地的肥沃。好了，打探回来之后呢，12个探子当中有10个报上了恶信，只有2个报喜信。这2个报喜信的分别就是约书亚和加勒。前者10个探子报恶信，对比后者所报的喜信，其实呢当中有一个共同的观点的，他们都同意哈、那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但是他们之间也出现最重大的分歧，就是前者的眼目集中在敌人的可怕和强大。哇，敌人呢身量高大，他们是伟人，我们看自己呢就好像呢蚱蜢一样。而后者约书亚、加勒这2个探子的眼光呢集中在耶和华的帮助上，所以他们2个人可以说，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，我们足能得胜。敌人的可怕呢是真确的，但是耶和华的能力要比敌人更大，这也是事实。所以凡仰望神的人呢就能够刚强壮胆。当以色列的民众听到了10个探子报回来的恶信之后呢，14章1节说，他们就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他们的哭呢可不是真心的伤心流泪呀、反而呢是一种联合的抱怨的行动，也可以说是故意的扮演了表达他们的不满。那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以前也曾经做过，这是对神的领导权的一种反抗。好了，因着恐惧，百姓竟然对埃及产生了一种留恋的感情啊，心想着，哎呀，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那以色列人频频向埃及回顾，他们的身体，他们的人出了埃及，但他们的心思意念却仍然留在那个为奴之地。他们既然三心两意，所以最终呢就不能进入迦南了。今天可能有很多的信徒啊，大概也是这样，不断留恋着世上的最终之乐，以致属灵生命并没有成长。当时由于惧怕敌人，百姓竟然产生了反叛的阴谋，众人彼此说，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。面对着百姓没有理智也失去信心的反应，约书亚和加勒就撕裂衣服，以悲伤的心情和勇气、勇敢的态度，凭着信心对以色列人讲出一番鼓励的话来。他们宣告神的应许之地极美呀、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而且神能够将他的百姓领进这极美之地，所以不要怕， 要讨神的喜悦，千万不可背叛耶和华。但是当时以色列民众的不但没有接受这一番的劝勉鼓励，反而是想用石头打死加勒和约书亚，这是何等可惜也是可怜的一种的心态思想呢？神虽然在以色列人面前行过许多的神迹，但他们仍然藐视神。第十一节说，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啊，这真是神极其伤心和失望的一种的呼声，也使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所说的同样的话，马可福音9:19，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那弟兄姊妹啊，我们都要谨慎，不要因为自己的小信而伤害了主，令神痛心呢。13:12，神说，我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这地。这就是神公义的审判。但是这个时候，摩西为以色列人向神恳切代求，而他的代求呢，有一个很显明的重点哈，他求神为了神自己名字的缘故怜悯以色列人，赦免他们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留意哈，这一个祷告的重点呢，其实经常在圣经中出现，而这一次神也垂听了摩西的代求。其实啊，以色列民众这群选民对神的悖逆已经不算新鲜的事情了，常常发生了。22节说，以色列人十次试探耶和华，所以神说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，一个也不得看见。但是另一方面，也要感谢神，在这些藐视神的人中间，竟然还有完全不同态度的人，他们就是约书亚和加勒。神为加勒做见证说，唯独我的仆人加勒，他另有一个心志，专一跟从我，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，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。那请注意，唯独这两个字相当宝贵，表示加勒在一个充满不幸的环境当中仍然持守着信心，他的心志跟其他人不同，他专一的来跟从神。有这样心志的人呢，必得进入神的应许美地。但愿我们都有加勒一样的心志，在一个不幸的世代当中继续做出信心的见证。这个时候，以色列人因为不信，因为悖逆，所以神就吩咐他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。他们从此就开始了旷野中40年漂流的生活。原本呢，可以在短时间就走完的旷野路程，却走啊走，走了40年之久。不信神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悲哀。至于那些报恶信的探子，他们结局又怎样呢？第37节说，这些报恶信的人都遭瘟疫，死在耶和华面前。以色列人就这样在旷野继续漂流，没有了目的地，因为他们根本不思进取，根本也没有动力要进入迦南。42-45节更加说，以色列人在敌人面前站立不住，这些呢，都是因为他们缺乏了信靠，也违背了神的旨意，结果就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今天，那些没有属灵的目标，对神也缺少信靠的基督徒呢，所过的日子，同样也好像是在旷野过的漂流无定的生活，难以在属灵旅程上进入神的祝福和恩典当中啊。神虽然说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必然陆续死在旷野当中，但是呢，20岁以下的人却并不包括在内的。因此， 以色列人的希望就在于这些第二代的人身上了。当我们说那一代以色列人中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进入迦南的时候呢，也请不要忘记哈，以色列人的下一代和他们两个人约书亚、加勒是一同进入迦南的。由此可见，神在审判当中还是预备了丰盛的慈爱和怜悯。今天教会的希望固然在这一代的领袖的身上，但同时呢，也在于对下一代基督徒的培育、成长和接班。所以呢，也求主兴起爱主的年轻信徒，教会领袖也能够好好的帮助他们起来成长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原因呢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，也是一个鉴戒。弟兄姊妹啊，真的请你好好的思想自己的信仰，到底当中有没有对神所发出的埋怨，有没有对神的不信呢？我们都要从圣经、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好好的学习，而且我们都要向主来祈求，让神帮助我们、拯救我们脱离目前的那种没有目标的属灵生活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《真道分解》节目，与你读经、查经、研经，活出圣道真意义。
重恩与你就完成了《民数记》的第六讲，上帝的管教，会众的罪与罚。听众朋友听了之后有什么反省，有什么学习和心得，又或者当中对经文有一些疑问的话呢，重恩都非常欢迎你可以主动的提出，让我们彼此的交流。你可以发电邮到以下的电邮地址 zhendaohlingyou.net 真道 @良友.net， 又或者写信过来，请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。真道分解与你共勉，读经生活天天操练，明天同样时间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上帝光。天地将要过去，你的话却长存。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